北戴河的夏天是个避暑的好去处，中共执政以来，这儿就被中共高层垄断起来，成为最高决策层决定国家大事的会议场所。就像斯大林的通宵晚餐一样，在正式的大会之前决定国家大事，大会只不过是装装样子，举手投票而已。中共继承了斯大林的衣钵，包括这种奇葩的假民主形式。今年的北戴河会议还没结束，海外自媒体就已经议论纷纷了。盖因为今年的大事太多，共产党政权摇摇欲坠，平常更无一人是男儿的官员和元老们不得不在这次北戴河会议上做一个了断。什么了断呢？就是决定习近平和中共的命运。我在三个多月前就说过，中共如果不停止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就只能灭亡，并且连累国家陷入崩溃，将人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而制止习近平胡作非为的机会就是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如果确实更无一人是男儿，北戴河会议就会风平浪静，之后大家就等着死无葬身之地吧。会议开了半个月还没结束，正说明还是有人不甘心共产党垮台，自己死无葬身之地，奋起反抗十分激烈，鹿死谁手还未可知。但从传出的消息看，至少有三派意见针锋相对。第一派是强硬派，主张热战核武派，好像对习近平向美国妥协不满，也要求换人。一派是中间派，主张三硬三软，继续对外韬光养晦，对内强硬压制，混过美国大选再说。另一派主张改革以便顺应潮流的，似乎没什么发言权，仅仅表现在李克强总理对抗习近平的无聊举动上。这三派博弈的结果，正如我三个月前所说的那样，要么华国锋模式，习近平主动下台，改革开放再一次开始，韬光养晦，继续忽悠。但是美国人和中国老百姓还会被继续忽悠吗？不靠谱。而且会议开了半个月还没结果，就说明习近平不接受这种模式，元老们可能还不够是男儿，不能迫使小习认怂。从小习的角度看，他也不会相信华国锋模式。老华没有个人恩怨，小习积累了无数的党内外仇恨，他只能顽抗到底，否则死无葬身之地。即使顽抗到底，拖延一段时间，也可以转移三宝，老婆孩子钱包，不至于全军覆没。至于党和国家，那是下一个层次的问题，人民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双方互不相让，达不成妥协，就只剩下政变一条路了。不管是林彪式的政变还是华国锋式的政变，都将面临一个难题，推举谁上台。所以各门各派都在海外媒体上放风，一定是谁谁谁最合适，谁谁谁对党国最有利。其中法轮功的推选还算比较靠谱，他们要最有道德操行的人，众选者是高志胜律师。莫说高先生自己是不是接受这个推选，就说共产党内确实也找不到符合道德操行标准的人了，在他们党内找也只能找一个多方都不反对的弱主，这也符合几千年来的国内外历史规律。但是弱主的后果就是继续内斗加剧，像后汉、晚唐、清末那样迅速走向内乱和灭亡，连累老百姓十室九空，饿殍遍野。中国的命运难道就是这样惨吗？不一定，毕竟现在不是古代了，国家和人民有不同的选择，宫廷政变和军事政变以至于全民起义都有选择走向新体制的可能。毕竟几十年来甚至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早就看到了更好的选择，民主法治自由的政治体制更符合人类的共同需要，为何不去仿照美国先贤那样推翻一个暴政建立民主自由呢？